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有机会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圣经上压轴的一卷书，也常常被忽略的一卷书。我就开始了。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是末世、灾难与天福。首先，我们这个题目哈，各位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新年刚开始就讲末世，就讲灾难，就讲天福。其实各位要想的是，末世灾难之后有天福，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看后面哈，不要前面有福，后面就倒霉了，那也不行的哈。愿我们所有今天参加主日的都在今天的这个启示录压轴的一卷书里面得到耶稣的祝福。谢谢茉莉姐妹刚开始带的敬拜哈，我觉得她一个人清唱独奏，但是看起来我觉得我们的心、我们的圣灵，甚至于天使都在与她同在。这个敬拜团是一个很大的敬拜团，把我们带到耶稣要再来的这个盼望里面，还有应许里面。耶稣要再来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等一下我会说。但是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我们常常会盼望谁来呢？年轻的时候盼望谁来，年长的时候盼望谁来，不同的阶段我们都在盼望一个人来。但是这个地上我们最终的盼望就是耶稣再来，内容我就说给大家听。那现在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这是末世呢？那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已经很经历过世界，然后思考过的，都知道现在看起来这个世界好像很进步，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各国发展的武器也很进步，大国互相博弈那个小国勾心斗角，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有瘟疫已经3年多了哈，现在还不见得有完有了啊。那我们就看到各地的不同的民心啊都很忧虑，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腐败的事情和不法的事情，然后还有想不到的天灾。在我们新西兰呢，这个美丽的乐土，我在这里已经住了25年了，没有想到今年的2月下旬，足足一个礼拜有一个百年难见的飓风，好像是咬着奥克兰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个路封闭了又封闭，桥封闭了又封闭，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这个世界正在发生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从这些事情里面，是不是想到一下末世灾难来了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开场白。好，那我们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哈，我们是启示录1章到7节，我念给大家听哈。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老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各位有福了，因为你们正在听，而且听完以后有印象深刻，你们就记在脑里面，甚至于以后就想要去读了。我们OFS 预定3月底开始要读启示录。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呢，基本上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背景，就是耶稣基督呢，他启示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启示给谁呢？启示给他的12个门徒里面活得最久的一个，90几岁了。这90几岁日子过得好不好？过得非常不好，起码有20-30年呢是在拔摩海岛上，爱琴海上面的一个放逐犯人在那边劳改的一个岛上他在那边呢天天也就是望着铁窗，然后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呢就是他所关心的教会正遭受了逼迫，而当时的时代呢是罗马尼禄皇帝最暴虐的一个皇帝正在掌权，所以呢 你知道他的心情，他心想说，我还要活多久呢？我活在这个地方有什么用呢？其他的兄弟都走了，主啊，你留我在这里干什么呢？哎，这是我想的哈。那主就突然就向他启示了，亲自向他启示哈。而且呢，主向他启示呢这件事情啊，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非常活神活现，以至于让老约翰亲眼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啊，不是他当年跟随的耶稣基督在木匠的儿子，而是看到真的已经坐上宝座的耶稣基督的荣耀。那老约翰就吓了不得了，然后他圣经记载说呢，他就扑倒在地上了，吓坏了。然后呢，当然耶稣就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说我现在有事情要告诉你，我告诉你的事情就是你即将听到，而且我要讲的事情呢，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你现在似乎就在灵里面，就你闭起眼睛，张开眼睛，你都亲眼看到，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未来必将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故事哈，但是以我们了解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当时的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是耶稣基督就在老约翰的面前呢，放了一部视频。这部视频呢，就是从过去到未来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呢，就是启示录的内容。耶稣基督讲完了以后，就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些事情写信给我的教会啊，也就是写信要给我们啊，不是当时的教会而已，要给我们。那所以启示录是主耶稣亲自启示的，然后老约翰亲自见证的，而且这个见证的场景是非常活神活现的。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就深深的被他吸引，是假不了的。也就是老约翰真的看到东西了，真的看到了，他能见证耶稣所讲的，所以他一一的记载下来，写给我们这些教会，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再看，我们看圣经哈，我给各位说一下，圣经有两卷书很重要。其他都很重要，但是一个是开头的创世纪，另外一个就是最后压轴的启示录。创世纪呢，是摩西凭圣灵感动，这个以他当时的语言写出来的。所以创世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读圣经都从创世纪读起，一读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神话，其实要说就是摩西记载的时候，他的语汇、他的经验、他的阅历是很有限的，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呢，就变成是像我们看起来就像童话、像神话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基督徒的，以我来在教会这么久来看，创世纪不是神话，创世纪是神的话，各位清楚吗？是神的话啊。是神借着创世纪开始对我们新造的人，我们开始对我们说话。好，那启示录呢？启示录我们就在场了，我们现在就在启示录的场景里面。各位千万要记得哈，老约翰当时就在那个场景里面，所以主耶稣放的视频，这个整个历史呢，是从老约翰所在的那个时代，尼禄皇帝开始啊，一直往后放，放到我们现在，然后再放到什么？再放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视频一样的。那启示录在一般人看起来呢，刚才三弟说，我也知道，我在教会呢也很晚才开始讲启示录，总觉得呢有很多人啊，我想讲，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人觉得启示录很怪异，很怪异啊。所以创世纪是神话，启示录是很怪异。所以这圣经怎么能读下去呢？第一章读的是神话，那最后一章读的这么怪异，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把圣经就合起来了，就没有兴趣了。但是呢，我们是有福的啊！我们现在呢，从创世纪啊开始，然后我们今天讲启示录。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看看看这个圣经怎么说的哈。我刚才说的创世纪就是神创造了。神创造了我们，那到底这有没有一位创造主呢？ 刚开始有一位慕道友姐妹哈，说她还没有完全信，她不否认，但是真的有吗？有吗？啊，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都有。我受洗了30年了，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心里面抱着一点点信心，但是还是有一点怀疑，就是真的有吗？因为我们人呢总是要看得见摸得着才算有啊。其实呢这位神呢，他就是偏偏不给我们摸，不给我们看，就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所以用信心来接受他的人有福了，那是圣经上所说的话，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啊。所以感谢主哈，我们要凭感动啊。刚才Sandy有说到，不是谁会说，不是蒋牧师会说，也不是Sandy会写见证，而是圣灵的感动，透过这些见证和证道，然后呢可以知道。那我们看罗马书，就是保罗哈，是最重要的一个使徒啊，最后一个使徒哈。他说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这话讲得很绝对哈，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是知道的，你虽然怀疑，但是你心里就是知道，你就是知道。接着下来他说，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我们人就是凭着自己的理性，或者我只相信自己看到摸到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快要信了，但是我们确实不愿意放下啊我们心中的那个自尊心，有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僵在那边，那有的时候呢就推诿了。但是我们华人我觉得是有福的，华人虽然没有得到这个上帝特别的启示，像圣经啊这些，但是华人很早就开始拜天了，很早就说老天爷了，很早就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了。所以华人是有福的，华人是知道有上帝的，只是那个名字他不知道，详细情形不像犹太人知道这么清楚。所以各位，我想呢，基本上如果我们往下看，我们就试着去相信，我们不要试着怀疑啊，我就是想怀疑。那我也是以前是这样，我是读数学的，我什么事情总要问个为什么。后来我觉得我是太辛苦了，我太不释放了。后来当我突然圣灵感动一相信的时候，我就得释放了，所有一切的问题都得到答案了哈。好，所以我们如果华人，我们知道有老天爷，有举头的三尺有神明，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好，那接着我们继续看哈。好，那我现在就讲讲这个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讲启示录呢？其实我们这个人啊，人性就是这样，人人都想知道未来，是不是啊？我以前也想知道未来，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找人看相啊，看手相啊，就想知道未来的有没有好运气啊，只想知道好消息嘛，是吧？所以帮我看相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好消息，那就算有一点呢，他都会但是又但是，就是说不要紧张啊，那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安慰我啦。可是呢，我们现在真知道，人人哈，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各位最年轻的也都30几岁了哈，那我相信都会经历苦难啊，都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在苦难中是没有方向的，我曾经也在很大的苦难中我没有方向，但是后来在苦难中有方向了。所以有很多人呢，也许是在顺境中，在成功中，他也不想知道未来，因为他现在很成功啊。既然很成功，那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世上我们这个政府，或者是我们所在的我们周边的人啊，或者我们所知道的这些高层的领导，那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也冷眼旁观看到呢，特别是基督徒看到他们是错误的方向。我们这些人呢，不信主呢的时候呢，在苦难中呢是没有方向。很成功得意的人现在 升官发财亨通的不得了的人呢，他们的方向错误了。从圣经来判断呢，这些都不好啊。所以我们在苦难中要找到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启示录说的啊。好，那启示录说必然有灾难，必然会有灾难，也就是说这些灾难呢，要不就是我个人的灾难啊，要不就是这个世界的灾难，没有人说我可以完全避免，就是像新西兰这么美好的地方，也有人就是在上次的暴风雨里面倾家荡产的，这个房子吹倒了，人甚至于也牺牲了啊，这谁想得到呢？谁都想不到啊。最近我听台湾的消息，宝岛台湾四季啊都很好，但是台湾最近遇到了什么，南部遇到了30年难见的旱灾，这个是我在台湾我都没有听过，但是呢现在什么事情都发生了。那我们可以举一反三，我们也看到这世界上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了不同的天候改变等等。所以呢启示录说必然有灾难，但是如果说只是告诉我们必然有灾难来吓我们，那有什么意义呢？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不要因为灾难就灰心丧志了，你不要因为灾难就灰头土脸了，而是在灾难中你要找到方向。当你找到方向以后呢，你就会蒙天福了。好，这个天福是什么呢？我后来再说。那我现在说我自己吧。我们有的时候说启示录说啊必有灾难啊，是不是天灾人祸这些？那我就告诉大家，因为三弟刚才有介绍哈，我2019年心脏开一大刀，然后今年1月31号在同一个地方被病菌感染，因为病毒的关系差点就没命了。又开了一刀，所以这两刀呢都很厉害。这两刀一开下来以后啊，我这个73岁的人呢，从来以前也觉得说好像30岁50岁的时候，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意气风发，从来没有想到日子会结束啊，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接近死亡了。但是我就在第二次，特别是1月31号以前医生告诉我有多危险，手术有多大的风险，那个时候我真的面对了一个死亡，我也面对了一个最大的人生的灾难，不是主耶稣来以前的天灾，我天灾没有遇到，我自己遇到了生命的灾难。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呢，我今天跟各位说，所谓的灾难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天灾，就是外在的天灾外在环境的这个天灾人祸，但是有一种呢是我们自己真的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那病一生重呢也就是很大的灾难了哈。我们也知道我们周边的亲戚朋友都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说到这里呢就跟各位讲接着下来最精彩的了哈。下一页好。下一页呢，这个就是我们启示录我们即将要读的最经典的，但是呢也是最让人惊讶的，又惊讶中呢又有惊喜，也有一个惊喜哈。而且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就是从什么时候，就是从启示录的第6章第7章开始开始以后呢，我刚开始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自己都觉得好像这么科幻，怎么这么样怪异啊，怎么样这么样玄秘啊。我当时做牧师只能说很玄秘，我看不懂但是其实如果是各位去看的话呢，真的各位要是说很科幻很怪异，我觉得理所当然，因为这启示录真的需要天来开启，需要圣灵来开启，需要耶稣亲自的开启好，那我们现在讲最精彩的哈，这个最精彩的我们到月底我们开始读经的时候会陆续讲到，会讲得很详细。那主耶稣基督揭开了七印，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圣经上讲啊，说其实上帝对人类的犯罪不管我们自己人自命清高自命了不起，或者是 能够登天下海能够造出多么精细的这个工程技术，多么好的武器。但是呢，人类的罪从亚当开始是越来越累积的多，而且还不自知，而且越来越严重。那人的罪会引起什么？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呢，他一直在等候，等候人类可不可以自己悔改，可不可以？但是人没有悔改，这整个世界都没有悔改。我们做基督徒，仔细扪心自问，我们亲眼看到的这世界，包括我们的国家，包括新西兰，包括大国，包括小国，他到底有没有悔改？其实都是他们都在做上帝所愤怒的事情。所以上帝的愤怒会怎么样呢？上帝的愤怒就是大灾害，很大的很大的灾难，很大的忧患啊。那但是上帝一直等候，一直等候，所以他好像那个用封印把它印起来，就把它封起来了，他没有把它打开。我们中国，我们有听一个俗语说哈，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不能打开，一打开不得了。我当然，我们耶稣基督打开的封印不是潘朵拉哈，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就是耶稣到了老约翰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他已经打开了封印，打开了七印，就有七样的事情会发生。那我现在再看呢，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他记载呢，老约翰就记载了有白马，有红马，有黑马，有灰马，什么意思啊？其实当时的老约翰的知识，他的经历里面呢，他所看到的大军，或者是有势力的，或者是有一些有权位的，基本上都是骑在马上面的，所以他可以联想到他所看到的视频，他也许看不懂，但是他仔细想呢，在他的知识范围里面，他看不懂的东西呢，他只能说，哎，这个可能就是白马、红马、黑马、灰马哈。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在这个颜色上面或者这个马的上面去做文章，但是我们要知道白马带出来是什么。白马带出来的就是屡战屡胜的暴君，也就是历史上很能打仗的这些君王啊，包括亚历山大啊，包括甚至于希特勒啊，就是他都打胜仗啊，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度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呢，老约翰看到了，所以老约翰觉得这个人是骑在白马上的。好像就是带下来了一波这个他这个大军得胜的大军压过来了，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包括我们的成吉思汗，包括好多好多的当时骁勇善将的善战的这个君王啊，他自己又能打仗，然后也做了很大的君王，这个就是白马显出来的，叫做暴君啊，暴君凭着暴力来征服世界的暴君。第二个红马是什么呢？红马就不是这个人得胜了，而是这一国打这一国，那一国打那一国，地上充满了战争，部落跟部落打啊，这个民跟民斗，国跟国打。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了俄乌战争啊，这岂不是这一年来都在打？而且很多的国家都参加了，有不同的用心来参加，哪一个是有好的案？要和平的心呢？所以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那这些战乱我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其实当时的老约翰他也想到了，当时的暴君啊，就是尼禄皇帝，罗马的凯撒啊。那以后呢，他当然不知道，以前他可能也想到了有啊。所以我想第一，红马带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能理解的，到处都有战乱啊，伊拉克或者是叙利亚或者中东的战争，或者是小范围的这个部落的战争都有。然后黑马带出来的就是饥荒，这个饥荒呢，也许我们在中国或在新西兰没有体会到，其实这个世界上吃不饱的人有三分之一啊，饿死的人也有十分之一啊，但是我们看不到。所以饥荒是越来越严重的，食物会越来越短缺，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好，但是大自然被破坏的差不多的时候呢，自己打仗把这个世界毁了以后呢，最后来的就是饥荒。然后呢，灰马就是死亡，看到的就是死亡。 打仗打死的，饥荒饿死的，还有怎么样啊，还有瘟疫病死的，那这个我们都熟悉，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哈。那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老约翰他讲白马红马黑马灰马显出大灾难的意象是哪几种呢？第一种就是暴君，第二种就是战乱，第三种就是饥荒，第四种就是死亡。我们看到了吗？我们当然看到了，老约翰也看到了，他看到的跟我们看到不一样，但是大同小异。所以两千年前这个事情就发生了，现在是越演越烈。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世界局势，无论是墙内墙外，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也都听得到，都躲避不了，都知道。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说老约翰，所以我现在再铺垫一下，我们要继续读启示录啊。我要说老约翰的语汇，就是他能够讲出来的话有限，他的经历，他看见的以前的东西也有限，所以当他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给他放到未来的视频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难以想象，他很害怕，但是他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说给大家听哈，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到了说，老约翰看到了铁蝗虫，蝗虫是很讨厌的，蝗虫是灾祸害嘛，但是他看到的是铁蝗虫。铁蝗虫呢是前面喷火后面喷火，哪有这种蝗虫啊？那老约翰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老约翰看到的就是坦克车，就是飞机大炮，前面喷火后面喷火，但他看不懂，他当时只有马，他当时哪里看得懂呢？他看不懂，所以他只能说好像一个蝗虫，前面喷火后面也喷火，还有一只很厉害的马，那匹马也是会喷火的。各位，如果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也能理解哈，为什么启示录给人家看起来是科幻呢、怪异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完整的，是全面的，是非常未来的。但是以老约翰能够记载的语言，他记载出来了，就变成看起来是很玄秘、很科幻，甚至于感到很怪异哈。那我就说到这里了哈，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在看下一页以前呢，我要说一下，启示录会说到七印，接着下来就是打开了七个印，就是打开封条了。这个封条一打开了以后呢，所有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有人天使来吹号了，有七个号声。这个号声一吹的时候呢，就是灾难就临到局部的地区，局部的地区将要死去，圣经上记载要死去四分之一的人。然后再来就是七碗，七碗就是耶稣，就是上帝愤怒的碗，上帝的愤怒好像装在一个碗里面，愤怒的杯它倒下来了，第一碗倒下来，第二碗倒下来，倒下来了以后，这个那个时候的全人类都遭殃。我刚才讲的第一点是大家看到了暴君，看到了饥荒，看到了死亡，但是七号吹的时候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不是看到了，是自己要经历了，局部的都要经历，新西兰可能要经历，谁都不知道。那经历这些事情呢，要局部的要伤亡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然后七碗呢就是全人类都要遭殃，然后会死掉，剩下来的会死掉三分之一啊，就是剩下来的就很有限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些记载以后，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看到他是真实看见了，然后他实在记下来了。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看起来不懂，但是我们知道他真的看见了。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既然有七印、七碗、七号，那也就是这些灾难是有来源的。既然灾难是有来源的，那我岂能够忽略这个灾难的来源呢？这个灾难的来源，我说给大家听，就是人类的罪引发了上帝的愤怒啊，就很简单。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置身事外呢？我们怎么能说都是别人犯罪，我没有罪呢？所以呢，我们不能是置身事外，所以我们也只能说，我们尽量早一点的开始关心启示录所讲的事情，然后呢，我们求神能够息怒，能够免灾 啊，在我的身上啊，这个是我们的最智慧的说法哈。好，我们看下一页啊。马太福音，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后面呢，就讲的稍微快一点了哈。就是在2000年前，其实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啊，灾难也曾经用到过生产之难哈，就是我们做妈妈的一定在除了剖腹以外，真正的这个自然生产都会很痛的哈，这个叫做生产之难啊。其实任何的东西要生出一个有生命价值的，其实都会痛苦啊。只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啊，现在不是不法的事情增多了嘛，不只是增多啊，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真的不法到极点。让我们真的想象不到，我们都不敢想，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岂不是吗？现在谁都不关心谁，对不对？老人家跌倒在路上，谁敢去扶啊？没有人扶啊。所以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必然有的，必然有的啊！而且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减少了，然后我们呢，怎么办？我们就灰心丧志，灰头土脸。我们就开始去大喝大吃，然后去大赌特赌，把钱用完了算了。当然不可以这样，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没有信主的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持守啊，持守在自己的善良本性里面。好，我们看下一页，还是耶稣讲的哈。接着下来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灾难呢，是一个预兆啊。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啊，这个秃鹰也在哪里聚集哈，这是很可怕的场景啊。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啊。这个就是说连天摇地动啊，所以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已经快了。所以我们要有预备心哈，那耶稣又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他说我再来的时候，今天唱的这一首诗歌，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灾难谁都想不到是怎么回事哈。那挪亚的日子就是当时挪亚造方舟啊，上帝拣选他，让他带着一家人远离那些犯罪的世人，然后能够渡过大洪水啊。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基本上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想这些，就像挪亚的时代是一样的，很多人还在吃吃喝喝，还在吃喝嫁娶啊，一样的正常过日子，哪里会想到这些。那我们现在的应用呢，我要说很简单，我们现在呢有的时候不想看启示录，一方面看不懂，二方面呢就是好像离我还远，第三个呢当然我也谅解哈，大家都太忙，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而且也不想想，想也想不通啊。那如果说我们硬是要讲世界末日快来了，那有些人可能就抢嘴说，那来了就来了嘛，要死大家一起死嘛，这个讲得很俗哈，对不起。那么其实很多人的心里就是这样，就不在乎了，不在乎说不是要死一起死，而是到大灾难耶稣要来的时候，有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真的在大灾难里面死了，但是是到天堂去了。第二个是在大灾难之前就被耶稣提到天上去，然后亲眼看到耶稣来啊，这是第二种，都是好的哈，都是基督徒，而且是有善行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基督徒哈。那当然各位能够往这个角度去争取的话是非常好的。那所以第三种的死呢，就是死在灭亡里面啊。各位想，就是 圣经启示录所启示的这个人终有一死，一种就是像我，如果说这两次开刀其中有一次我就死了，那也就死了，那盼望我就到天堂去了吧。那也可能我现在还活着，留着我，也许留着我到有一天，真的耶稣来了之前大灾难的时候，但愿我被提啊，提到天上跟耶稣一起来看这个世界的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啊。那另外一种呢，当然就是死在灭亡之中。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们现在如果不想理会启示录呢，原因是太忙，没有时间想，想也想不通，而且就算要我想就要死，大家一起死，或者是说不要谈这些吧，现在我过的岁月静好，那我想这些呢都是不实际的。我们看启示录自己觉得启示录不实际，但是启示录非常实际，我们的想法反而不实际。各位，我们要不要调整一下我们的三观呢？好，那我们接着下来看啊。那大灾难是基督再来的预兆，第一次来是传天国的好消息，也就是我们讲圣诞节耶稣来了，然后复活节耶稣死而复活了，就在33年半的时间啊，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就是启示录所讲的，他要来行末日大审判，所以这个情况是很特别的。老约翰他不了解，老约翰看到的是耶稣带来的是天国的好消息，但是第二次带来的是末日大审判。各位，真正的好消息是什么？真正的好消息是好人得赏，坏人得报应。如果说好消息就是大家都好，你好我好，坏人也好，谁也好，做坏事也好，什么都好，那是什么好消息啊？那是假的。真的好消息就是坏人要遭殃，好人要得赏，启示录就是这样的好消息。所以第一次来耶稣传的是好消息，第二次来耶稣传的是审判啊，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有什么人在乎基督再来呢？我们现在都在乎，只要今天上网都，我觉得或多或少都在乎，都想听一听啊，并不是要看我讲牧师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吧？肯定不是嘛，这个题目大家都知道嘛，啊，所以他必快来，凡在乎的人就有福了。我们 OFS 的今天线上的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哪怕是就这个小时的在乎，都是有福的，因为这是一个有福的开始，是一个进入启示录祝福的开始。启示录的好消息要临到我们各位的身上，特别是 OFS 我们线上教会哈，我们得到什么福呢？就会得到护庇，得到经历灾难成为得胜的这一位，成为将来能够进天堂的人，成为将来能够被提的人。得胜者不再是受苦，也永不 流泪了。好，我就说到这里，我们这个看下一页。好，那这一页呢，我要讲的比较严肃一点哈。也许我们说，哎呀，那如果我不知道也没关系，我就过我的日子嘛，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当然大家不会啊，大家都是很谨慎，但这个世界上真有这些人哈。但是主耶稣是行走在我们中间，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他在教会中行走，他鉴察人心，凡事都知道，他一定会使属于他的人忍耐到底。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担心啊，我现在能够忍耐啊，这两次开刀以后的前后的痛苦和难过，我觉得都是上帝的恩典啊，他使我能够有忍耐的力量。我们将来也不要怕啊，什么样的灾难来，上帝都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忍耐啊，结果我们就会超越地上的灾难，得享天福。在这里我想提醒我们大家哈，我们曾经说，我们自己曾经也会这样想，因为我们的生长的国度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国家不一样，社会文化也不一样啊，中国跟美国不一样，台湾跟香港不一样啊，新西兰跟澳洲不完全一样。那这些不一样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反正我在哪里呢，我就在那里，就在那里怎么样听天由命了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就是说我现在在哪里我也不能走，我也不能移民，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身不由己了。身不由己这句话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软弱的， 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走也走不掉，我们没有办法啊，心里不舒服，也不想，也不能反对，也不能做什么，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不由己这句话是对的，但启示录告诉我们啊，你的心灵可以由自己好好的掌握哈。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能够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能够分辨是非善恶，我们要决定，无论是我现在有没有信耶稣，我都要凭着我的天良啊，良心，我要离恶尽善啊，远离恶事，接近善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然后不同流合污啊，心里要明白，但是我们不积极配合。我想这个情形呢，我可以举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是很实际的，也就是说，在柏林围墙发生的一个官司，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柏林围墙在要拆倒之前，有一个年轻人从东柏林翻越围墙，然后呢被这个瞭望台上的这个卫兵开枪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后来围墙就倒了，东西柏林就合了。那结果这个年轻被打死年轻人的家人呢，就告状，就告这个卫兵说他打死了我的儿子。上法庭审判是怎么样的呢？上法庭的审判是这样，就是说，法官说他们告你打死了他的儿子。这个卫兵的解释是说，我是奉命行事。因为国家的命令，政府的命令是这样，这有没有对呢？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这样，但是法官判他有罪。法官的理由也非常近乎情理，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凭着人的良心，你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你那个枪口啊，你可以开枪，你只要开枪你就遵守法律了，你可以打不准，你可以打他的脚，你打不准，政府不会说你错，只不过你没打准，但是呢，你偏偏就为什么要打得这么准呢？你的枪口为什么不调转一下呢？所以这个话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很多事情要配合，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良知就是知道，基督徒更是清楚，既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能怎么样，我们就可能要斟酌一下，我们不能够积极配合明显的恶事罢行，不能配合，我们从心里面要反对，我们反对也许没有力量，但是只要反对，耶稣基督就看到了，因为他鉴察人心，所以我想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稍微多说了一点。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人心，跟当时主耶稣所叙述的，主耶稣当时对七间教会说了几句话，他说了，他说你们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个话说得很刺我们的心啊！我们有的时候自鸣得意，觉得自己好像发了财，很富足，有官位坐，好像一样都不缺，好像很多人都要我帮助他，但是在耶稣的眼中看呢，他们是真的很困苦，很可怜，很贫穷，很瞎眼，是赤身的，是这么可怜，却还在自以为是，还自鸣得意，这是很可怜的。耶稣讲这个话讲得非常直接，然后耶稣说什么呀？我要帮你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意思就是说你来找我，我给你真正的富足。有了耶稣，我们不是说不要世界上的财产，我们不是说不要过日子，我们日子照样过，世上的物资我们还基本的需要都要，但是我们不能说放弃了这些，然后只要耶稣。但是耶稣说你要我，那你只要我，我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富足，而且呢，我买白衣叫你穿上，买洁净的衣服叫你不至于羞耻，你赤身露体的羞耻露出来，最重要的他说你们以为你们都看得见，所以我以前觉得我看得见，我怀疑我不信，但是我觉得我以前是看不见的， 后来感谢主，耶稣买了眼药给我擦。耶稣在这里想得很实在啊，他说我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真的能看见。圣经上说，自以为看见的人是有祸了，但是以为自己看不见却是求我的，那有福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呢，也是我给各位讲的。最后我们来讲，最后说，那我们怎么办呢？除了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持守我们的信仰以外，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慕道友，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正人君子，我们也有天啊，也有天良，也有良心。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吃他在我的宝座上啊。而且应该还有一段哈，就是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啊。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啊。然后最后才讲到说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啊，就是耶稣已经在叩门了。耶稣用什么？用启示录在叩我们的门，用今天的正道在叩我们的门。那我们只要开门，耶稣就进来了。耶稣进来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就富足了，我们就真的看见了。所以各位，我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那不是说我们原来都不是基督徒，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基督徒了，我们就要持守基督徒的本分。那我们现在还是慕道友，那没关系，你要持守什么呢？你要持守啊，自己的良心，自己的爱心，还有自己愿意行善啊，那就是一个上帝纪念也会带领你继续信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讲的道就到这里结束啊，谢谢大家，也愿大家能够在启示录里面蒙福啊。我把时间交还给Sandy， 谢谢。
好，谢谢牧师的正道。我觉得启示录是一个特别难的书卷，但是在牧师的讲解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好像就是深入浅出的感觉，就是就有很多的比喻和很多的故事和见证，让我们就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懂。原文要感觉真的是清楚清晰很多，真的很感谢牧师，因为他其实我知道牧师还有五天的吊瓶，因为上一次去探访牧师的时候，就是每一天那个奥克兰医院的。